上个礼拜天我们分享的啊，现在144,000个人，意思说他们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耶稣基督的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这句话的意思是圣经讲的得救的意思，得救的意思。真的，我们再来改这个整个观念了。我们认为是来教会唱唱歌受洗的话会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承认耶稣是创造的主啊，撒旦也都会的了啊，撒旦也没有疑惑哦，耶稣是创造的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是生命上的主啊，但是呢，他们呢不听神的命令了，只是承认。所以呢，不要说来教会可以得救，大部分的观念不是这样的嘛。所以呢，哎呀，牧师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凭什么？因为他去教会，因为他受洗了，所以呢，他是基督徒，不是的了。他是基督徒这句话的意思是，牧师他是可信的意思了。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意思了，不是的了。去教会的话，两件都很干净，不要这样想，真的是不要那么撒话了。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无论怎么样，你觉得去教会的话，他的两件很干净，他是好人，通常不是的嘛。他是基督徒的意思是，他是可信的意思了。很感谢神让我认识基督徒啊，跟我做伙伴的他是基督徒，不要这样来看人。很多的基督徒也会骗你啊，你跟基督徒之间经常吵架，很多的基督徒也背叛你啊。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观念。特别来新加坡的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我在韩国的时候几乎没有听到他是基督徒，意思说他是可信的。但是来新加坡的时候牧师他是基督徒，很感谢神我的伙伴也是基督徒我的老板也是基督徒。不是的啦，你的老板是基督徒用在哪里？上次有一个人服侍一个基督徒，但是几乎24个小时用他。原来的时间是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在他的家做什么，但是都随便了让他精疲力尽了，甚至不让他去教会做崇拜。但是他是那么好的基督徒，人家说，所以后来问了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是这样呢？因为他是从中国来的，意思什么呢？从中国来的看不起的意思了。但是他是一辈子的基督徒，所以呢，要小心这句话。他是基督徒，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那么另一个我们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一次的救恩就是永远的救恩。在这边有10个牧师的话，基本上大概10个牧师的看法是这样的了。你去教会受洗的话怎么样呢？这个一次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但是圣经哪一个地方这样讲呢？特别看再来看一下腓立比书2章。第12节腓立比书2章第12节腓立比书2章第12节，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特别 这样看来这个字，这样看来是什么意思呢？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了。第二节怎么说呢？你一定要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一定要谦卑，对不对？你一定要谦卑。谦卑是什么呢？看别人比你强，这就是谦卑，对不对？他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呢，我看不起他，对他随便，你不能这样。所以再来问了，你为什么对他这样呢？因为曾经从中国来的骗我了，他是他，他跟他为什么一样的人呢？你因着这个中国来的受欺骗，那么你对所有的中国人的态度这样不对呀。你一定要明白这样看来这个字，这样看来一定要谦卑。然后第五节怎么说呢？一定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呢？虽然他是上帝，但是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地位、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放下来，甚至变成你的奴仆，不是变成人，也变成你的奴仆。意思什么呢？完全完全杀掉了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方便、自己的荣耀，对不对？结果呢，他得胜了。结果呢，我们的上帝把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给耶稣了。然后现在说，这样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得救呢？只是来教会唱唱歌、受洗的话可以？不是的了，一定要顺服，一定要顺从神的话。然后呢，怎么顺服？怎么跟随神的话呢？恐惧、战惊，特别哪里呢？对罪啊，对罪。犯了罪不要随便了，真的对罪呢有恐惧感，有战惊的心，战惊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了。这样做的时候，人呢才能做成救恩。这里的做成救恩的意思是什么呢？需要成长的意思了。你接受了耶稣，那时你才离开了撒旦的意思了。但是离开撒旦过后，现在你里面根本没有罪性。有这个罪性呢，这个罪性是不会不见的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不见。我们努力能够洗掉我们里头的罪心，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特别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怎么说呢？这个 罪呢不会死，这是怎么样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不见。你被提的时候，你被提的时候才不见，那是我们的肉体突然变，对不对？突然变。到之前呢，你里面的罪不会不见。这是怎么样呢？堪称已经死了。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堪称已经死了，特别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了，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不是不见，以及仍然在我们里面了，仍然在我们里面。但是你认为啊，你认为已经死了，这里的已经死了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啊，六章啊，不要干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罗马书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请。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的看是什么意思呢？认为你的罪完全不见了，不是这个的意思了，仍然在你肉体里面，但是呢，你认为已经不见了，这样来想，弄清楚这里的看的意思是，你肉体里面的罪完全不见，不是这个的意思，仍然在你里面了，但是呢，你认为已经死了，已经不见了，然后不断的告诉自己我里面的罪已经死了，我里面的罪已经死了，然后相信，然后顺从神的话。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肉体不会犯了罪的意思。因为犯了罪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肉体所做的，你只是心里面想，你的肉体还没实行，不算是犯了罪。你的肉体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才犯了什么罪？犯罪的是这个肉体。当然通常是心里面一直想什么东西，那么怎么样呢？有一天你的肉体也一定会做了要弄清楚，接受耶稣过后，我们里头的罪通通不见，没有这样的事，仍然在我们里面。但是你不断地告诉自己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好像是这样的了。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去耶利哥城那边一天捞一拳，那么第七天会夸下来我捞一拳的话，每天捞一拳，到了第七天会夸下来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顺从不只是告诉自己，也相信我这样做的话会夸下来。那么到了第七天真的夸下来了，同样的了，我里面的罪不见，不是的了，但是不断地告诉我已经我的罪已经定在十字架而死了我已经跟我罪没有关系，跟我罪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你不断地这样告诉自己的话，你的肉体呢不会顺从罪的诱惑。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了不是不见的缘故顺从不是的，不断地这样告诉自己不断地告诉这样这样的话，有一天真的做到了。事情也是一样的了，看起来是很恐发生了很恐怖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问题不见了，我的问题不见了，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真的相信了，真的不见了，到了时间你的问题真的不见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了你看，不是一次的救恩，不是永远的救恩。你接受了耶稣过后呢，不断的拒绝这个罪需要成长。在哪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嘛。我们接受耶稣过后呢，你不断的 那什么告诉自己啊，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耶利哥城啊，已经跨下来了，耶利哥城已经跨下来了。然后第一天也走啊，第二天也走，第三天也走，第四天也走啊，已经跨下来了，已经跨下来了。虽然看不到啊，但是你凭着信心这样做的话，真的会跨下来。救恩是这样的了，认识耶稣过后，顺从神的话了。顺从神的话的过程里面，你一定怎么样呢？告诉自己也相信，不断的顺从，真的啊，恐惧战兢的心来，不断的这样做。到了某一个时间啊，你会做到了。那样的人才能得救，这就是做成救恩的功夫的意思。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来教会唱唱歌受洗的话已经完成了，没有这样讲。不断的，特别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怎么说呢？在那边怎么说呢？你接受了耶稣，在耶稣的基础上，你在这边不断的恐惧战兢的心来顺从神的话了，你做到多少，在天上的你的家怎么样，明白吗？那么你顺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你顺从多啊，这样的话，天上的你的家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变大啊，越来越你的奖赏多了。但是你在这边做到没有那么好，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好像用草或者是用树木来盖房子一样，结果呢，最后审判的日子什么都没有了。明白吗？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啊，再念一下，因为你们的表情好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请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你看，接受耶稣过后呢，集中在耶稣那边了啊，在耶稣的这个上面不断的盖你的房子了啊，不断的盖你的房子。你做到多少，意思说你圣洁的程度，你顺从神的话语的程度，决定以后你的家，你的房子。虽然去过天国回来的人的报告呢，每一个人的房子真的不一样。有些人的房子呢盖到中间，因为材料一直不能上来，所以真的是不要集中在这个地上的生活那边。等一下看我们这个腓立比书刚刚读了十二节，对不对？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真的是这样的起码知道了为什么圣经一直说不要这个为了这个地上的事情来忙。你在地上的事情来忙，然后你大大的成功了，你在这边拥有了那么多的黄金，你在那边这边拥有了你很多很多这个什么十栋昆多米尼欧别墅，没什么用的了。那个是你死后呢不会帮助你天上的家，顺从神的话来做的才是永远的。继续念了，真的是这样吗？听从神的话了，听从神的话来做的时候变成怎么样呢？金铜银 结果呢不会不见，但是你在这边生活的时候，用你的想法看法啊，这个为了这世上的事情来忙，可能在这世上很多人说你是成功人士，但是以后呢，人生是永远的，一定要明白，永远在地狱吗？永远在天国吗？是这个理啊。啊，所以不要只是70年、80年、90年、100年来算我们的人生，明白吗？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继续念了第12节啊，12节前，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表明这个他表明出来，如果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的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你看圣经怎么说呢？真的奴隶在哪里呢？奴隶在建立圣殿了。努力在建立圣殿，所以呢，不要靠着肉体来生活，不要靠着肉体来生活。圣经没有说一次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刚重生而立啊，刚诞生而立啊，能够得到了能够拒绝罪性的那个能力而已啊，但是需要不断的恐惧战兢的来顺从这个神的话。你做的不错的话怎么样呢？以后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你的财产你的房子很简单来说的话很豪华但是在这边你只是集中在地上的事情来生活了所有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知识你的财务都是用在这个地上的事情，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都羡慕你啊，或者是很多人说你是成功人士，但是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可能有些人会得救会进来这个天国但是呢在天国里面呢没有什么的了要弄清楚要弄清楚没有什么的了。所以在这边你甚至怎么样呢？没有好好建立圣殿，没有好好建立圣殿，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也根本不能进来天国。毁坏圣殿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根本不能得救。其实圣经那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不晓得从哪里开始有这个观念，去教会唱唱歌受洗的话可以得救，结果呢没有看中这个真理，产生什么话呢？黑暗教会都一样的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看中真理的意思了只是去教会够了的意思了，去教会受洗够了的意思了圣经怎么讲这个不重要的了他们的意思是这个了，不是的了先弄清楚什么人能够成为 耶稣基督的信仰，什么人能够得救，什么人能够承受这个神国的产业。那更具体来看的话啊，第一啊，不要靠世上来生活的啊，不要靠世上来生活的意思是不要按照啊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啊。眼目上的情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只是看中漂亮很豪华的房子嘛，我买了嘛一栋房子，这是今生的骄傲嘛啊，或者什么这个只是强调昂贵的啊，路比东哦 ，handbag 啊，这个新币大概是10000块钱以上的，没想到啊，这个小小的啊，这个手提bag 是那么昂贵，到底用什么来做的呢？那么把你的钱放在那边的话，变成这个30倍、60倍、100倍吗？那么小，只能这个什么装这个什么你的化妆品而已啊。但是为什么那么贵？啊，是这样的咯，这就是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嘛。不要为了这样的事情来，啊，那么上帝感动你，帮助什么了？那么帮助，上帝感动你，啊，多奉献，那么啊，多做了神的功劳，那时。这个不只是30、60、100倍，天国呢，黄金是最基本的材料，马路也是黄金。所以呢，在天国呢，送给你黄金是侮辱你的人格了，因为太不变的嘛。甚至这个是沙滩嘛，沙滩海边的。那个沙子也是很细细的黄金，那河流嘛，河流里面的那个泥土也是很细细的银粉啊，银粉或者是黄粉、黄金粉，所以呢，送给你黄金是侮辱你的人格了。不要那么嘛，我们赚了那么多。通通不见得了。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这个圣经呢？你慢慢研究圣经的话，圣经其实都告诉我们的了。真的多挖出来，多挖出来。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啊，不要那么投在这个啊地上？但是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圣经上帝的奥秘呢，也会保障地上的成功。所以不要靠着世上来生活，这样的人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难怪耶稣为什么说极少的人，在哪里？路加福音13:23-24了，许多的人宽大的嘛，得救是没有那么简单，一定对罪、恐惧、战惊。还有呢，在哪里恐惧战惊呢？那么看一下啊，腓立比第2:13-16，第一个是最对了啊，对，最对，一定要恐惧战惊的心来拒绝，不要随便犯了罪。腓立比书第2:13-16，好，请。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不要成就他的美意啊！你看，第二了，不要靠世上了，对不对？不要靠世上来生活，不要靠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真正的骄傲来生活啊，这样来生活的话去地狱或者是住在城外，是这样的了。如果你也能够进来城内，这里哥林多前书第3怎么样呢？告诉我们说很丢脸的，没有什么的。 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决定永远的世界。啊，你进来永远的世界过后不能改，地上的生活完全决定。所以呢，第二很重要什么呢？不是彻底的否认自己，彻底的否认自己，然后就是追求上帝的旨意了，这是追求上帝的目的了，不是追求自己的需要，不要这样来生活了啊！这是追求啊，追求上帝的旨意。你追求上帝的旨意的人，才能进来城内了。在哪里？在哪里？啊，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第二个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到第五十节的，那么我们经常看了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么今天呢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请。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为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我母亲和我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大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玛利亚生了耶稣，那么因着这个耶稣跟玛利亚的关系，他很自动的能够进来城内，不是的了。不管怎么样，没有遵行神旨意的话，怎么样呢？虽然生了耶稣，肉体上的妈妈了，但是也不能得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哪里开始呢？信心的祖先。从亚当的儿子亚伯，意思什么呢？亚当现在去地狱的意思了，明白吗？当然圣经没有记录所有的人类，对不对？但是现在谈信心的祖先的时候，这个那么重要的时刻，为什么从他的儿子开始呢？为什么根本没有提到亚当呢？你自己想想看，亚当是谁呢？亚当是谁？第一个人类的祖先，而且上帝亲手创造的。我们呢，透过爸爸妈妈，当然我们也是上帝创造的，但是透过爸爸妈妈生出来。但是亚当呢，上帝亲自，而且整个人类的第一个代表。如果能够我们的上帝也会丢弃他的话，何况我们呢？你看现在耶稣也讲那么让我们惧怕的，生耶稣了嘛，这个关系来也无论怎么样可以拯救他嘛。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呢，没有遵行神旨意的话怎么样呢？虽然生耶稣啊，但是那个母亲也没有方法得救啊。当然他得救了，玛利亚得救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不要说去教会唱唱歌受洗可以得救，一定要追求神的意，神的旨意，上帝的国，不是一直追求自己的需要。一直追求自己的需要的结果呢，今天我买了玛莎拉蒂这个奔驰，所以呢我需要试试看 功能怎么样。那么崇拜之前你试试看咯，哎呦今天很忙，因为通常为什么忽略掉这些的呢？因为这是追求自己的需要嘛，不要变成亚伯拉罕那样得了以实玛利，然后都集中在他身上，结果呢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87岁到这个99哦，86岁到99，13年的时间呢，圣经根本没有记录。意思什么呢？起码那段时间，他失去了奖赏，上帝根本不要接纳那段的时间，他所做的事情不能变成他的奖赏，一定要明白，用一杯水来接待别人也是变成你的奖赏。13年的时间变成白费。所以呢，以弗所书第5章第15节怎么说呢？爱惜光阴。看一下以弗所书第5章啊，第15节，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一定要爱惜这个光阴了，不要浪费时间的意思了。为什么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呢？因为时间是很昂贵的，过去的话不能再拿回来，一定要弄清楚。亚伯拉罕失去了13年的时间，意思说亚伯拉罕失去了13年的奖赏。原来他的天上的家，天上的奖赏可能变更大，对不对？但是他浪费时间了，所以他整个人生里面那个时间不见了。以色列人来讲，不听神的话的结果呢，38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里面，38年的时间不见了，通通死了。你38年的时间，你好好建立圣殿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一杯水也我们的上帝不会忽略掉的话，那个奖惩呢？为什么很多的人浪费时间呢？因为这个时代怎么样呢？很邪恶了，意思说这个时代呢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了。你选错的话怎么样呢？现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6节的意思什么呢？浪费时间。现在有很多人，这个时代很邪恶了，以前是怎么样呢？只有一个选择，到了时间去教会敬拜我们的上帝，有这个一个选择的了啊！但是到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呢，也照顾 baby， 照顾去玩去接待什么做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了，这就是浪费时间。你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了，因着这个时间来，你没有集中在上帝那边，结果呢，你们不要浪费时间，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上帝的旨意，提摩太前书第4章，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2节到第15节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招导与委念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安守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爱惜这个光阴，因为这个时代呢，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结果呢，不小心的话会浪费时间。那么不要浪费时间的方法是什么呢？现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告诉我说，第一，好好看圣经，这个是不会浪费时间的一个做法了。第二呢，不只是好好看圣经，好好研究圣经，也好好教导别人。整个我们的生活这个花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呢？看圣经，研究圣经，传福音，教导别人，还有呢，照着圣灵的带领来做所有的事情。不要用你的理性，你的想法判断来做什么事情，照着这个圣灵的带领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这样做的时候，你周围的人也从你的身上看到你的复兴，你的成长，你的荣耀。我们觉得这个世上的不断的告诉我们说，努力努力，用功用功，认真忙在这个什么事情，这样的话你会赚钱。不是的了，我们在这边努力看圣经，努力研究圣经努力传福音，教导别人，还有呢，照着圣灵的带领，照着神的话来处理事情的话，你的工作，你的孩子你的关系会复兴。所以呢，人家呢从你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原来神这样来创造我们，但是呢，这个世上呢有很多的选择。不是的了，不是的，你自己不要努力的话，现在你去教会保证你的饭碗吗？要不然老板把你赶出去，不是的了。或者是我不要做这份工作的话我的家庭的经济呢垮下来，不是的，因着那个事情，你的孩子开始反抗，还有呢，因着那个事情，你的家庭的经济越来越辛苦。不是我的话，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怎么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习知足，吃得饱也感谢，吃不饱也感谢。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怎么说呢？不要爱金钱。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怎么说呢？你爱金钱的话怎么样呢？以后会面对那么多的痛苦。吃透的意思是什么呢？第十九节那边吃透的意思是你站在渐渐的铁条上面的意思。真的，我做牧师三十年的观察了，圣经讲的没有错的了。不让你做崇拜，我是你的话怎么样呢？赶紧丢弃了那份工作了。还我丢弃这份工作的话，我学到的是这份工作力啊，我不要做这份工作的话去哪里可以上班？那是你的想法，你不要看不起我们上帝的能力。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你自己不要判断。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谁呢？从无到有的神。我们的上帝是谁呢？用旷野来可以做马路的，用沙漠来也可以开江河的。不敢相信的话，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了。上帝创造了天和地，但是他所创造的天和地看起来是乱七八糟的。但是上帝命令的时候怎么样呢？发生很多的秩序了嘛。上帝命令的话有光，上帝命令的话这个 hamster 嘛，狗，很多的老虎也出现嘛，叫什么海豚也出现。上帝命令的话，终于这个秋风姐妹也出现，不是吗？
Thank you.
上帝是这样的咯，不要你觉得，哎呀，我不要做那个的话，完蛋。不是的咯，不要追求自己的需要，这是追求上帝的目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目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好好读圣经，好好研究圣经，明白圣经，听顺从圣经，还有呢，教导别人，传福音，还有照着圣灵的带领，真理的带领，神话语的带领来处理什么事情，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你会成长，你会复兴，这是上帝的旨意了。这样的人才能进来城内。啊，第三是什么人呢？上个礼拜我们第一个是不要靠世上来生活的人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对不对？那么这是杀掉自己，否认自己，然后追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目的的人才能这个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最后呢，在口里没有 说谎话的和无瑕疵的人，同一个意思了。在口里没有说谎话的和无瑕疵啊，同一个意思了。意思说圣洁的人了。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圣洁的人啊，这个两句话是不是不同的意思了？同一个意思了，同一个意思，干净的了，圣洁的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圣洁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呢，你不是圣洁的话，你跟上帝不能在一起。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在哪里？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在哪里？永远跟你在一起。
Amen.
因着这个缘故，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天使来讲有一点不公平。我们的上帝呢，不是跟天使永远在一起，我们的上帝呢，只有人才能成为他的家人，天使不是上帝的家人。当然上帝的家人里面有两种的，一个是天上的天使，还有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谁呢？直接的真正的他的家人。
阿门。
天使呢帮助上帝和我们的家人而已，能够做王的不是天使。所以呢，去天国的话，黑利古鲁伯牧师没有说了吗？天使看到黑利古鲁伯牧师的时候，他怎么叫黑利古鲁伯牧师呢？我的主人呐、啊。我的主人，不要羡慕天使。天使不是这个直接的上帝的家人，他们是服役的灵。看到我们这个穆尼卡姐妹的话啊，我的主人呐、啊，啊，存在着，你命令吧，啊，是这样的了。为什么需要圣洁呢？为的是怎么样呢？跟上帝永远在一起。所以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在哪里？让你变成干净的。在哪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嘛，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还有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么上帝原来的计划是什么呢？你还没诞生之前的计划了，创造这个世上之前的计划是什么呢？让你 变成圣洁的。
阿门。
让你变成圣洁的。所以拜偶像跟信主的差别在这里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呢？让我们变成圣洁的、干净的了、无瑕疵的了，在口里没有说谎话的了，只是听从神话语的意思嘛，只是追求神的真理的，这就是在口里没有说谎话的意思了。原来是这样的了，所以我们不听神的话，不懂真理的话，完蛋了，完蛋，真的是完蛋吗？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请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你看，在口里说谎话的去哪里？不是城外，去哪里？地狱。还说去教会够了，所有的教会一样，不要了。真的是我们要明白真理是什么，我们认真的考虑有没有讲真理。没有讲真理的话，不要靠人情味来去教会，或者是哎呀一样的了一样。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你不要误解现在牧师啊批评别的教会或者是别的信徒，不是啊一样的一样的。这句话的张牧师的意思是什么呢？要关心真理的意思了，要问哪一个是真理、生命、道路，不要盲目的生活。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呢，对真理没有兴趣了，这是怎么样呢？去教会够了咯，不要这样想。你去教会，但是你认错、信错、不懂真理的话，怎么样呢？这是说谎话的人，问题在哪里呢？去地狱。那么恐怖，所以不要误解现在牧师讲别的信徒，他们那种的态度，对真理根本没有兴趣的那种的态度，不对呀。听真理的时候，你才能变成干净，干净的是圣洁的，是上帝创造这个世上之前的一个计划了。但是我们怎么传福音呢？哎呀，信主很好啊，彭弟兄，你知道吗？啊，离开这个鸡桶啊，信主那么好，你信主的话，你一定会蒙福。不要骗人。信主的目的在哪里呢？让他变成圣洁的，不是让他变成蒙福。上次有一个人来我们教会了，他愿意接受耶稣。然后来我们参加来我们的崇拜，然后第二个礼拜没有来。哇，为什么没有来呢？啊，我的女儿信主，但是呢她的儿子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意思是什么呢？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信主的话你的病统统不见，圣经没有这样讲。信主的目的在哪里？现在以弗所的第一章第四节怎么说？让你变成干净的，不是让你得到医治啊。当然你变成干净的人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得到医治，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上帝最后的目标。如果你没有得到医治的结果呢，你能够变成干净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不要医治你。但是你得到医治也能够变成干净的话，我们的上帝会医治你。如果你信主过后能够赚很多的钱，也仍然你会维持干净的话，怎么样呢？上帝不断地给你更多更多的财产。但是呢，你赚很多的钱的结果呢，离开上帝，忽略掉上帝的话，我们的上帝呢，绝对绝对 不会让你赚更多的钱。好，到了今天，再到了这边，我们再来想，上帝为什么创造撒旦？他不知道撒旦会堕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天使，撒旦是天使长，而且不是那么简单的天使长。基督伯，基督伯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讲上帝的秘书。基督伯是能够进去至圣所里面的，这就是基督伯。你知道吗？路西伯是基督伯天使，意思说能够进去至圣所里面的。上帝创造的了，他不是神。上帝不知道这个路西伯会堕落，知道了，但是为什么创造呢？为的是怎么样呢？为的是训练你。时间到的话，它的用途呢结束，然后把它怎么样的关在无底坑那边，一千年，然后最后把它丢在地狱的火里面。之前它的用途是什么呢？训练我们。所以呢，信主过后呢，也会面对很多的痛苦。不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说信主的话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没有很好的话怎么样呢？发生今天那样的人，我的女儿也去教会，但是她的儿子还是有很多的病，然后上上个礼拜接受耶稣，然后上个礼拜没有来参加崇拜，问的时候理由是什么呢？我没有平安，不是吗？信主的目的不是平安，信主的目的是让你变成干净的、圣洁的。让你能够变干净的话，我们的上帝呢，利用撒旦来不断的折磨你啊！折磨你的时候不要怪撒旦，这是怎么样呢？悔改。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撒旦攻击我了，撒旦攻击我了，出去，出去，不要了，悔改。你变干净的话，他不会再找你。你变干净的话可能也会赚钱，但是还是你一直碰到苦难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还没完变成干净的缘故了。为什么他的儿子还是很辛苦呢？因为可能还没干净了，他的女儿也还没干净了。所以呢，上帝不断的用这个苦难来怎么样呢？洗他们的罪。所以呢，碰到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悔改。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撒旦。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创造撒旦？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还没灭掉这个撒旦？也有他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训练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撒旦呢努力帮助上帝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想，对不对？他们没有这样想，其实是上帝利用他们来。所以这就是保罗讲的知足的意思了。你学到知足的话怎么样呢？上帝来人呐！原来我给他这个10块钱，再多给他10块钱，这就是马太福音讲的，明白吗？弄清楚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说创世之前的计划了，让我们变干净的。
阿门。
为了能够你变成干净的话怎么样呢？上帝呢也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了，比如说杀你的爸爸也好，杀你的妈妈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呢，让你碰到什么痛苦也好，他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变成干净的。所以呢，碰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呢？不要呱呱叫了，在苦难里面学习上帝的旨意， 在苦难里面怎么样呢？哦，这个悔改，明白吗？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的了，所以说通通死在旷野那边了。学到这一点的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去迦南地，圣洁，圣洁是。所以呢，在过去我们哎，信耶稣的话很平安，信耶稣的话很平安，这个彻底的骗人啊，骗人人家的传福音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你来吧，啊，你来，我们教会，然后让他学习这个神的话，要不然你这个教导错的话，他们认错信错，结果呢，更离开耶稣。啊，当然信主的话平安是没有错的了。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吗？学到干净的话怎么样呢？上帝开始祝福我们。但是上帝为什么还不能祝福我们呢？因为我们还没那么干净的缘故了。还没那么干净的缘故。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这个学习的了。什么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呢？不要靠世上了。不要求自己的需要了，彻底的否认自己，也只是追求上帝的旨意了，要不然怎么样呢？为了这个世上来生活的话，我们已经看了马太福音第22章，爱这个世上的话去地狱，这里讲那边说了被召的人，对不对？被召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已经信主的人的意思了。所以呢，真的不要信主过后呢，不要爱这世上了，更糟糕了，那个责任更严重。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几节呢？17节以后的嘛，17节到底在那边信主过后堕落的话，比不信主的人更糟糕。那个惩罚在地狱里面也有各样各色的惩罚，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惩罚，照着他们的罪来有这个不同的惩罚。天国也是一样的了，照着我们的行为来也有不同的奖赏，不是每一个人的奖赏都一样，在天国里面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蔡燕姐妹的奖赏跟张牧师的奖赏一样啊？不是的了，都不一样。然后我们三个重点嘛，对不对？不要靠世上追求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那么干净啊，干净啊，圣洁啊，圣洁啊，怎么变成干净？怎么变成这个呢？就是追求真理了啊，追求真理，因为神的话才能洗净我们。所以呢，不要盲目的生活，真的是有没有真理，这个是很重要。没有真理的话，上帝给你的一个使命，你继续留在这边，一定要影响这个教会，一定要改变这个教会，这样有这样的使命的话，继续留在那边了。不是的话怎么样呢？真的是看重这个真理。好，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是这样的了。其实讲同样的了，今天只是不同的经文来更详细的说明。为什么张牧师一直强调这个崇拜呢？是不是一个律法啊？不是的，这个是基本。你做不到做崇拜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的呢，不要这样。根本做不到的，根本做不到。能够做崇拜，能够祷告，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多分享一下，怎么建立圣殿呢？相当长的时间来发现，能够建立圣殿的是圣灵，我不是人。建立圣殿的是我们的圣灵， 但是建立圣殿的时候需要的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圣灵开始建立圣殿。那么第三，建立圣殿之圣灵吧，建立圣殿的材料是神的话咯，所以我们需要顺从神的话咯。第三，盖这个圣殿的时候需要的工具嘛，工具是什么呢？方言祷告，不是悟性祷告，方言祷告。越来越看清楚方言祷告的重要性。用悟性来祷告的话，你无法看透上帝的旨意，但是方言来不断的祷告的话，圣灵呢看透我们的想法看法，也看透上帝的想法看法，结果呢不断的把上帝的想上帝要的输入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需要的时候提醒你，结果呢你能够顺从，结果呢你能够知道了上帝的旨意。用我们的悟性呢很难理解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跟这个我们的意念呢很多的时候一直冲突，不是我讲的，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但是方言来祷告的话，这个圣灵呢去神那边把神的旨意不断的带过来，然后输入在你里面，然后你需要的时候不知不觉想起来。所以建堂的时候需要的那个主题是圣灵、神的话、方言祷告。所以呢多方言祷告啊，不是五分钟十分钟啊，更长的，么一个小时也好啊，两个小时也好，每天这样来生活的话啊，不知不觉啊，你的脑海里面充满上帝的旨意了，不知不觉你的行为这些会变。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到第二十八节的内容，圣灵的帮我们叹息的来祷告，结果呢万事如意，哎，不是万事如意，那个叫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啊，那个就是方言祷告带来的一个能力了。所以呢这个忽略，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忽略掉这个方言祷告吗？不是的了啊，原来方言祷告是那么重要的了，难怪我们的恩赐里面啊，方言祷告是最基本的嘛，最普遍的嘛，原因在这里了。今天也是为了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来祷告，是是的，因为真的耶稣再来的时间不多了，不晓得么20年后吗？30年后吗？么10多年后吗？我也不知道了，肯定是很快的了啊，不会超过么什么50多年、60多年，应该不是的。真的是。我们需要重新再建立我们的信徒了，因为照着神的话来看的话，今天那么多的人你的观念是什么？去教会受洗够了这个水准，结果呢跟不信主的人，不是跟不信的人比，不信的人更糟糕真的，他们仍然爱世上。那么马太福音22章不要小看请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忙，结果呢不要去这个婚宴，结果呢那个王不只是杀，用火来，意思说去地狱的意思了。真的不要崇拜里面奉献祷告做崇拜这个是最基本的内容了，做不到这个的话，其他的呢根本做不到。所以呢不要误解这个是一个律法不是的，你不能遵守这个律法的话，其他的呢不要想能够做到。所以为了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祷告。